我们今天要讲解的是箴言第九课两种呼召。上个世纪英国大文豪，也就是写了《纳尼亚传奇》系列小说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作家 C.S. Lewis，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宇宙当中没有中立之处，每一个方寸每一分秒若不是属于上帝，就是为撒旦所占据。也许我们会认为自己可以站在上帝跟魔鬼之间，我们既不想选择来顺服上帝，我们也不认为自己是在跟从撒旦魔鬼。但是呢，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人还是无可避免会落在选择顺服上帝，或是继续站立在黑暗当中。我们从箴言第一章八节一直到第八章在整个大段落当中，我们不住地看到箴言为我们指出两条路。这一条路呢，就是所谓跟随上帝得着智慧的义路，是越走越光明。另外一条路就是背弃上帝的诫命，随从个人邪情私欲的邪路，也就是恶路，却是走向阴间，那象征是与上帝隔绝的道路。而箴言第九章算是过去这几章内容的一个总结，分别以拟人法来谈到所谓的两种呼召。我们先来看智慧女士的呼召。在箴言九章一到二节那里提到，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脂酒，设摆宴席。这里的经文，他把智慧比拟为一个聪明的妇人，他在建造房屋。我们知道这个柱子本身就有巩固的意思在里头，而七这个数字在希伯来文学当中又经常是代表完全的数字。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智慧女士是用非常巩固的根基来建造房子，也就是她的属灵根基是非常的稳固的，让我们想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程。比如说呢，哥林多前书里头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建造的属灵工程来比喻成有一类的人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能存到永远，另外一类的人是用草木禾秸来建造，却在试炼发生的时候被火整个烧尽，没有办法存留到永远。耶稣也曾经用工程的比喻来谈到人的深思熟虑。有一些学者会把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来比拟为新约时期，也就是基督的教会在耶稣基督的救恩根基上来建立，成为一个邀请罪人前来赴宴，享受羔羊宴席这样子的一个场景。那我们在读箴言这一段经文当中，不妨也可以来跟这个福音书里头耶稣基督邀请人来参加羔羊的宴席做一个比照。在箴言九章三节里面提到，当房子建造之后，智慧女士请人出去，在城中喊叫，邀人到她的家中来参加宴席。而智慧邀请的贵宾是谁呢？圣经提到愚蒙人。在圣经文学当中，参与宴席常常是被拿来作为一个比喻或者是形容，也就是象征被邀请来参与的人有份于邀请他们的主人为他们所分享的救恩。在新约当中，耶稣以宴席谈到救恩的邀请，甚至以吃耶稣基督所预备的饼，就是他的身体，喝耶稣基督所预备的杯就是他为我们所留下来的宝血来象征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那在箴言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智慧的邀请你会发现可以彼此做一个对照那就是他同样也是邀人来尝他所做的饼，喝他所亲自调和的脂酒为要让人舍弃愚蒙，走光明的道路所以本身我们在读箴言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可以跟耶稣基督的救恩做一个联想跟对照。这一位智慧女士，她的房子是坐落在城中的至高处，也就是城中最高的地点。 这一段描述自然而然让我们想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了，因为耶和华的圣殿就是位在耶路撒冷的至高之处。在近东地区哦，通常至高点一定是一个新建圣殿的所在，他们认为这至高点是神明所居住的地方。因此这里所提到智慧女士啊，她的房子坐落在城中的至高处，某个方面有可能是用一种拟人法啊来描述，其实智慧女士本身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在他的居所当中对我们发出邀请，使我们一同来得享智慧，得享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但是同样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也提到愚昧的妇人同样也是提出了邀请，而他也是坐在城中的高处啊。那这形成一个对比啊，拜偶像的人同样为他们的偶像在这个城中的至高处建造庙宇，他们是不同的，因为偶像是偶像，他并不是上帝啊，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没有主权的。我们会继续在这个圣经经文当中看到这种对比的存在性哦。我们曾经提到，其实箴言用了三个不同的希伯来文，提到所谓的愚蒙人、愚妄人跟愚顽人。其中愚蒙人指的是无知的人，或者是比较缺乏所谓的社会经历、少不经事的人。愚蒙人跟刚愎自用的愚顽人，以及骄傲自大的愚妄人是不一样的哦。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过年少无知或者是不懂江湖险恶的愚蒙阶段，一旦有良师益友愿意来启蒙我们，我们的人生就会渐渐得着智慧，而且我们的成熟度就会不断的拓展并且得着提升。而在这里智慧女子所邀请的正是这样子的一个愚蒙人。然而受邀的愚蒙人必须要先做到一件事啊，那就是悔改。在箴言九章四节里，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我这儿来啊？这意味着这个转这个动作其实就是一个悔改的动作。按照悔改这个字的原文啊，它本来指的是一个人朝某个方向去前进，但是他走到一半他发现他走错路了，所以他赶快转过他的身子啊，回归正路。在新约圣经当中，马太福音22章曾经记载耶稣以一个国王邀请人参加他所预备的喜宴来作为一个比喻哦。仆人到那个马路上，无论善恶都邀人来参加喜宴哦，但是却有一个人他没有穿礼服，结果他就被国王命令仆人将他丢出去哦。其实这也比喻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啊，是他没有预备好回转悔改来接受上帝救恩的人。虽然羔羊的宴席欢迎罪人，不管是任何社会阶级的人，但是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在接受救恩的时候，我们存心愿意悔改，我们离弃原本所走的道路，而愿意靠着上帝的恩典回归，走在正路上。同样的，智慧妇人的宴席虽然是白白的恩典，大方的邀请，可是受邀者必须也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态度，那就是饥渴慕义。无论是箴言九章提到智慧妇人的宴席，或者是新约福音书常记载有关于天国宴席的比喻，我们都发现这一切宴席邀请的背后啊，所期待的是每一位来参与宴席的人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耶稣曾经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饱足。一个人饥渴慕义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不可能不满足他饥渴慕义的心灵。受邀的愚蒙人另外有一个必须要做的事，那就是第六节提到的舍弃愚蒙，也就是承认自己的有限，放下个人的主观跟自满。在中国有一句出自《论语》的一句话，叫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句话指的是一位春秋时期魏国的大夫孔瑜，不会因为他的身份崇高的缘故，反而愿意向那些地位比他低下的人虚心受教。有时候真正的愚蒙人， 正是那些看起来似乎很有学问、社会地位崇高、好像学历也非常漂亮的一些人。由于他们刻意要保持个人崇高的形象，以至于他们不愿意不耻下问啊，他们不愿意谦卑受教，久而久之就固执不通，而且刚愎自用。他们身旁的人也不敢向他们做任何的进谏，到头来这些人的生命反而没有成长，而是停滞不前，他们的智慧没有提升。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就是以色列王国第一位君王扫罗。扫罗他原本享有无比的尊荣，但不知不觉当中，他渐渐的骄傲自大，甚至他看重人的意思远超过看重上帝的意思，导致呢，上帝决定透过撒母耳另外立一位君王来接替这个扫罗的位置。撒母耳后来就是高抹上帝所拣选的大卫，但是没有想到扫罗刚愎自用，固执己见，在军队面对敌人的时候，他还无端下令士兵要发毒咒啊，只等到打胜仗之后才能吃东西啊。这导致当这个士兵打完仗之后，因为饥饿过度，把抢来的牛羊生吃活吞，还差点处死他的儿子。他的个性越来越情绪化，上帝的灵也离开了他。我们发现扫罗因为他失去了一颗谦卑寻求上帝心意的心，导致他后来这个邪灵经常的搅扰他，他最后的处境也非常的凄凉。箴言其实称这一类的人叫做亵慢人。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把亵慢人跟恶人还有罪人划等号。箴言九章七到八节他直接指出劝谏这一类的人下场并不太好。你指责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所谓的亵慢人其实也是指骄傲的人。箴言二十一章二十四节提到，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他行事狂傲都是出于骄傲。这一类的人因为自以为是，厌弃管教跟责备，所以别人为了对方的好处去给他们建议的时候，亵慢人就骄傲自大的百般抵挡，结果别人花时间要去帮助他们，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浪费时间。亵慢人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是纷争。箴言二十二章十节说，赶出亵慢人，争论就消除，纷争跟羞辱也必止息。不管是面对刚愎自用的亵慢人，骄傲自大的亵慢人，或是制造纷争的亵慢人，我们都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这一类的人其实都是轻看上帝的训诲以及人善意的建议，因为他自满自意，让他的生命变得臃肿不堪，行为难以改变，而且内心蒙上脂油，他什么话都听不进去啊！他们拒绝参加智慧的宴席，对基督的救恩也毫无胃口，对如何提升待人处事的成熟度，他们都兴趣缺缺。然而真正聪明又有智慧的人，却是不会拒绝那智慧女士所邀请参与的宴席。在箴言九章八到九节就说，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这里有一个吊诡的现象，即使是一个愿意虚心受教的愚蒙人，在上帝的面前，上帝看他都是一个智慧人。这并不代表这一类的人什么都不懂，而是他们承认自己不足，他们谦卑来参与智慧的宴席，反而能够吃得饱饱的。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有聪明。这一句经文跟箴言一章七节的经文其实是前后呼应的，也就是说面对义人或恶人之路的抉择， 接受智慧与反智慧的呼召，最关键的那个枢纽还是在于学习敬畏耶和华上帝。一个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自然而然神的灵引导他，让他会走在义路当中，即使暂时稍有偏离，至终上帝还是会透过诸般的管教引导他回归正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会像是上帝手中的海绵，他会不断地从上帝的话跟真理当中来吸取智慧，结果他的生命会变得越来越有分量。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渔夫的呼召。跟智慧妇人相左的呼召是渔夫的声音。箴言九章十三到十八节说，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蒙一无所知，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呼叫过路的，就是那执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我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偷偷吃的饼是好吃的，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读这一段经文可以跟箴言七章七到二十七节来做一个对照，那里提到无知的年轻人被淫妇来引诱，这淫妇的家是在阴间的路上，也就是下到死亡之宫。阴间象征是一个与上帝隔绝的地方，所以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而恶人的路呢却是越走越暗。愚顽的妇人也是用拟人法描述，她是一个跟智慧女士相反的一个女人。圣经提到她是一个无知的女人，也就是愚昧的，用喧嚷的方式来推销她的产品啊。这让我们想到一般在车水马龙的这个市场叫卖的摊贩，他们卖的东西便宜，价格低廉，广受人的喜爱，但货源可能来路不明，质感也是粗制滥造，甚至是仿冒名牌。而渔夫妇人所做的，其实就是让我们联想到今天的社会，有时候透过一些媒体塑造一种失根的价值观，跟这个智慧妇人用七根柱子来建造是完全不同。渔夫推销的文化完全与箴言一章一到七节所提到箴言写作的目的，要让人得灵敏，让愚蒙人有知识跟谋略，也是完全不同。相反的，愚昧的妇人，她推销的是一个见不得人、偷鸡摸狗的方法。智慧妇人邀请人参加她的宴席，她所做的东西都是纯手工，她做饼，她调和之酒。但愚昧的妇人提供的却是偷来的水跟暗地里偷吃的饼。用一句我们现代很时兴的话来讲啊，智慧妇人提供的是有益人身心健康的天然食材，而愚昧妇人摆出来的却是掺杂塑化剂的东西。你喝所谓的草莓汁，明明里面没有草莓，却可以透过化学物质的调和，喝起来感觉很像草莓汁。他们以低成本却逾越人眼目的方式来销售他们的产品，渗入社会每个角落，然后毒害人心。让人觉得很遗憾的是，智慧妇人所提供的东西以及愚昧妇人所提供的东西，最广受欢迎的却往往是后者，因为后者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已经变乱了我们的舌头，变乱了我们的味觉，让我们去尝一些低廉却有害身体的东西，我们却不自知。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发现类似像塑化剂的文化已经渗入我们每个人自我形象跟价值观当中，甚至主导基督徒对人生的鉴赏能力。比如说呢，从女性的事业线、黄金比例的身材，到正妹、猛男等等的专有名词，似乎只要拥有这些条件就可以建立我们个人的自信心，并且取得社会的青睐。但仔细一想，这些社会凝聚起来的价值观反映出一种偏差的物欲观，也就是把上帝创造各色各类的人僵化成一套非常制式的审美标准，把上帝赐给人的男女性特征 用情色的字眼加以放大跟偷窥，然后用低俗的语汇再描述出来，接着又鼓励人去强化这些特征，然后又滥用这些特征，达到十足的娱乐效果。这是何等可悲！但你发现今天的社会所追逐的不正是这些东西吗？我们对照在这个箴言第九章愚昧妇人所摆设的筵席，其实所给我们的价值观误导，所给我们的东西正是这些内容。在箴言十一章二十二节曾经说，妇女有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或许我们也可以改成，男人有肌肉而无智慧，如同名表拴在牛头上。今天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面对智慧的呼召，或者是愚妇的呼召。我们是愿意带着谦卑受教的心，以及饥渴慕义的灵来接受智慧的邀请，参与这个宴席，让神的话不断地喂饱我们，还是继续来享用愚妇的塑化剂，以至于变乱我们生命的判断力，然后活在愚蒙跟无知当中呢？希望透过今天的课程，我们能够做一个反省。愿我们再次回到箴言的提醒，都是走在义路上为主所用，并且被主分别为圣，得智慧得饱足的智慧人。